21世紀最大搶劫案，馬雲螞蟻港股歸零。美媒话黎智英若重判，将触发国际反弹。2023年楼市买卖创历史新低，中小学生自杀率达5年新高。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5号，礼拜五。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放弃蚂蚁集团实际控制权嘅1年后，佢通过蚂蚁集团持有权益嘅6只港股，以申报权益归零。曾经是中国首富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正式放弃蚂蚁集团的控制权，将6只港股的权益一口气归零。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联交所权益资料1月2号披露，马云及其他3名蚂蚁集团一致行动人井贤栋、蒋方及胡晓明已经在去年12月28号将6只港股的权益清零，包括众安在线、浮博集团、友宝在线、维天运通、亚视维及亚博科技。在持股量出现变化前，马云及相关人士分别持有友宝在线 19.84%、众安在线 10.74%、浮博集团 5.16%、维天运通 22.17%、亚视维 7.36%， 以及亚博科技控股 55.71%。之前马云通过云白投资的股权控制蚂蚁集团，而云白投资又控制住杭州君瀚及杭州君澳这两间公司，他们共持有蚂蚁集团一半以上的股份。消息公布后，有网民在微博上感叹，马云代表一个时代，马云的离去亦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亦有人表示民营企业不能够做大，一做大就要回收了。仲有网民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讲放弃就好像是马云主动的，实际上是共产党要马云交出蚂蚁集团，马云必须遵守，不是就连最后的人身自由都会被共产党剥夺。这个先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共产党抢劫民营企业的游戏在设国初期就玩过，但最后的结果就好像是一个3岁的小孩兴奋地拆坏闹钟后再无法装回去，然后一脚将散落一地的零件踢入床底，其实就是公私合营 2.0， 堪称21世纪最大的抢劫案。蚂蚁集团在经历罚款及监管风波后，公司估值大跌。去年初，蚂蚁集团启动股东架构重组，马云通过放弃对云白投资决策的否决权，并将其部分股份转让给其他高管来稀释他在云白投资的投票权，然而让出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而4人亦终止在云白投资层面的一致行动关系。调整后，马云最终只视为拥有杭州君瀚 20% 权益，和另外9人平等行使蚂蚁集团的投票权，最终达至没有任何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蚂蚁。2023年12月30号，中共央行官网的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变更许可信息公示显示，央行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意味着这间成立在2004年的企业已经正式去马云化。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及苹果日报3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4号，案件审讯进入第6日，控方完成宣读开案陈词，将下个礼拜一8号再开庭宣读承认事实。控方4号在陈词中指控苹果日报多次刊出要求外国势力制裁中国及香港的文章，黎智英则充当主脑，要求美英、欧盟等西方国家施以制裁。控方还指控黎智英还押期间仍向当时的一传媒高层作出指示，自2013年起向民主派共资助约9300万港元，以及支持前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和外国政客见面等等。至此，控方完成宣读开案陈词，案件听日休庭，等待同诉讼双方进一步商讨案情，下个礼拜一再开庭宣读承认事实。另外，控方在庭上透露，控方证人将由超过60人 大減至31人，並預計會進一步減少證人人數。香港2020年實施港版國安法後，出現多宗國安法案件，除黎智英案外，民主派初選47人案及立場新聞案亦受到國際高度關注，其中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佢創辦的《蘋果日報》等3間公司所涉國安法案件，在去年12月18日開審，預料審訊80日，如無意外，今年會完成審訊，屆時可望裁決。民主派初選47人案控辯雙方在2023年12月已經完成結案陳詞，當時法官表示，預料3至4個月後，即今年內會有裁決。立場新聞母公司前總編輯鍾佩權、時任署任總編輯林少彤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案件已作結案陳詞，正等待裁決。現居台灣的香港時評人桑普對美國之音表示，《蘋果日報》曾經是香港媒體的燈塔，而在涉及國安法的案件當中，黎智英案無疑最為引人注目。桑普指，如果這3宗案件都重判的話，勢必觸發國際社會強烈反彈，促使美國等西方國家加強對香港的制裁，以及不再承認香港最優惠國的待遇，或者歐洲國家不再承認香港的自治地位。去年11月，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提出香港制裁法草案，要求白宮將被指侵害人權的40多名香港官員及司法人員等納入制裁名單，草案有待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之後由白宮作最終決定。桑普認為，3宗大案的涉案者，如果是好像外界所預料被重判，必將影響白宮的決定。2023年，香港整體樓宇買賣連續2年下跌，其中整體樓宇買賣合約登記錄得58023宗，創1991年開始有全港數據以來的33年歷史新低，買賣總值4776.33億元，則是2013年4562.81億元後的10年新低。如果以去年全年計，住宅樓宇買賣登記宗數為43萬宗，涉及的金額總值達3892.47億元，兩者同樣按年下跌4.5%，當中宗數是自1996年有紀錄以來的28年歷史新低，金額則創2013年2989.42億元後的10年新低。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蔡永雄預期，去年全球經濟受高通脹及高利率影響，估計今年維持低增長格局，故香港上半年市況會持續淡靜，下半年因美國開始減息或呈復甦。美資花旗銀行則對樓市前景感到暗淡，預料香港樓價今年會再跌10%，並在3日發表報告，調低新世界發展九龍倉集團及香港鐵路的評級至沽售，並幾乎全數下調該行追蹤的13隻地產股的買入價，平均降幅是21%。另外，香港發鈔銀行匯豐曾在去年11月發表研究報告，預計香港樓市只有在美國聯儲局開始減息後才會有明顯好轉效果，相信樓價短期內跌勢未止，今年上半年將繼續跌5%，隨後有望趨穩。香港青少年自殺問題日趨嚴重，據衛生署日前首度發布的調查數據，上學年有計劃和曾經試圖自殺的中小學生比率合共有4.1%，達5年新高。另外，學生因心理及行為問題需轉介者亦增多。衛生署3日發布核下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在學生健康檢查室收集的自我評估問卷結果，顯示在過往2022至2023學年的12個月內，有計劃自殺的中小學生整體比率達2.8%，曾試圖自殺的佔比1.3%，其中中學生自殺比率較高， 計劃輕生及曾試圖輕生嘅比率分別係3.7%同1.6%。上學年分別有23.3萬名小學生及9.7萬名中學生接受週年健康檢查。按此推算，上學年曾試圖自殺嘅中小學生便有4,290人。若以全港中小學生共有65.5萬人推算，曾試圖自殺的學生可多達8,515人。另外，接受週年健康檢查的中小學生，因心理及行為問題而需轉介到健康評估中心、專科診所或其他機構的比率是1.8%，較2018至2019學年升高0.7%。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表示，學童的精神健康較疫情期間差，可能和學生重新上實體課後需面對追課程等壓力所致，而學童的社會網絡未曾建立，不懂得或者難以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求助或自行適應。葉兆輝指有關數字值得關注，建議老師要理解及認識學生需要，就課程作調整，令學生有足夠配套，建立基本面對困難、懂得求助的能力。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